中共对小红书忧喜参半，身份控遭中共铁拳。川普上任整顿移民，近38000中国人可驱逐。军营附近大量无人机徘徊，德国宣布将其击落。中国籍男子持刀破坏日本神社，被捕后语无伦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7号。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1月16号，小红书崩落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网络截图显示，手机界面白屏，只能看到标题，配图完全不显示。不少网友说小红书崩落。自这个星期开始，几十万美国 TikTok 的用户迅速地涌入了另外一个软件小红书。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在上星期五听取了 TikTok 的上诉，但是还未做出裁决。有专家认为，小红书现象不太可能是一个可持续的现象，因为它不像抖音般不具备令人上瘾的演算法。另外，小红书的审查制度比海外版的 TikTok 严格很多。据2022年7月外事的一份文件，小红书审查库需要为中共服务，检查2亿用户的帖子，两个月就新增了564个和习近平相关的敏感词。此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和中国用户在一个名为 TikTok 难民的小红书房间入面即时聊天互动，一些中国人用英文和对方自由交谈。 TikTok 美国用户说自己是 TikTok 难民，很多人转到小红书之后已经因为发帖被禁。一位加拿大用户贴出了一张小红为例的照片，而此瞬间被禁。一个美国用户在小红书上发布了一张毛泽东和篮球运动员勒布朗的结合图片，还配文说爱你爷爷。网友迅速回复你会被封号的兄弟，后来该用户亦已搜索不到。有消息说小红书正在努力寻找英文内容审核员，正式工资达到7000到9000。外界认为大量西方民众可以自由和中国网民互动，小红书或马上面临被中共封杀的局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小红书的管理层甚至中共当局相关的当局人士可能都会面临一种忧喜参半的局面，他的用户量突然增加，他可以趁机做大，但是同时问题是这些西方的用户、美国的用户，他们会用自由的言论来充斥小红书的内容，而这个小红书我们知道又是中共严密控制的，所以中共亦就面临一个问题，他一系就要开始打压、排挤、封杀这些内容，而这样又会影响他业务的增长，不封杀的话他又不能够让这些内容在中国大陆出现， 所以这个小红书他只要不改变和中共站在一起的立场，他实际上在海外社区的人群里面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有一些美国 TikTok 难民发出的信息，被一心盼望中共倒台的大陆网友啼笑皆非。有美国年轻网友高呼，我爱毛主席，我爱习主席，打倒拜登，打倒川普，我要将个人隐私都交给中共，不用他们来偷取。结果因为涉及敏感言论都被屏蔽或者消耗。谢田教授认为，西方年轻人对中共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楚，按照中共的话讲，这种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中共当然知道你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不是傻的，他亦会对你毫不留情，所以对中共用这个方式是不得的，呃不到他的，因为中共就是最大的骗子。时评人唐正远说，一个外国用户只是好奇或者跟风，但是大量的美国人他们的看法影响中国人，就是洗脑和反洗脑同时并存。中共非常忌惮被意识形态输入，尤其是自由世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在中共看来，美国网友谈论任何问题都可能成为和平演变或者是颜色革命的一部分。另外，有内部知情人士爆料，小红书现在正在开发一个屏蔽隔离的功能，令中国的 IP 和海外的 IP 互相看不见对方的内容，减少他们之间的互动，以符合中共的监管要求，建造一道隐形的防火墙。在中共的审查下，美国的年轻人在尝到社会主义的铁拳后坚持不到几耐。现在一些美国网红已经开始发布影片，说小红书对他们来说，对于海外用户会过滤外部的 IP 地址，并放在单独的服务器上。博主认为，这样意味着他们的贴文中国人可能看不到，这太不公平了，建议所有人都删除小红书。16号，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计划上任后展开光速行动，快速大规模遣返武证移民，将波及数万中国人。有犯罪记录的武证移民将是最优先的目标。另外，近几年的非法入境者以及走完上诉渠道非法滞留美国的移民亦面临风险。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数据显示，记录在案的有犯罪记录的非公民人数超过65万人。被列为可驱逐的中国公民有3万多人。相关行动可能在川普上任第一日之后就着手实施。作为川普的优先政策之一，遣返武证移民成为川普任期政策的必经之路。直至2024年，约有1100万不符合身份居留者滞留美国。很多移民专家认为，真实的数字要比这个更高。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共遣返150万人，新任期的数字将会更高。 ICE 的最新资料指出，其因母国拒绝接收、回国面临迫害等原因不符合遣返资格的人士，都已经获得 ICE 的暂缓执行或者延期执行，或者获得移民法官的判决能够留低。还有等待庇护面谈的逾100万走线者，在这个期间拥有合法居留资格。获得川普提名的边境官员前 ICE 局长霍曼说，川普政府还将优先考虑递解140万名已收到驱逐令、不符合美国合法身份的无证移民。而在拜登期间，北京罕见接受了部分遣返的居民，这种合作还在持续。霍曼认为，有美国公民子女的无证移民应该全家一同被驱逐出境，这个同川普早前的立场相同。预计在川普任期内，除了递解移民之外，部分援助计划亦可能遭到取消，其中包括临时保护身份、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假释、支持乌克兰计划等接纳入境移民的方案都可能遭到取消。近日，英国和乌克兰签署了8年援助协议，同时增加军事援助。另外，普京新的谈判条件，外界十分关注川普会以哪种方式 兑现俄乌停战的承诺。16号，英国首相史塔默宣布将向乌克兰转让新型防空系统。此外，史塔默仲向乌克兰承诺运送150个英格兰制造的火炮，并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开始运抵乌克兰。史塔默访问基辅，同泽连斯基签署了百年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以强化海上军事安全、能源领域等合作。一些军事专家认为，欧洲政客频繁访乌是因为川普即将重返白宫，北约盟友要赶在川普就职前给基辅提供更多支持，令乌克兰在停火谈判中占据更有利地位。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有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方面要提出比先前更严格的条件，计划在未来与川普的谈判中要求乌克兰转变成一个武装力量有限的中立国家，并永远不得加入北约。不过，俄罗斯将允许北约国家继续向乌提供武器，但限制乌克兰将武器用于对抗俄罗斯或收复失地两种用途。另外，俄罗斯计划要求保留自开战3年来俄军占领乌克兰领土包括克里米亚等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允许同乌克兰已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领土进行交换。有网友分析认为，川普很可能以牺牲乌克兰利益的方式快速地同俄罗斯展开谈判并解决冲突。报道指出，俄罗斯方面的新谈判条件同一年前提出的内容变得更加严苛。当时俄罗斯不单止愿意放弃要求乌克兰成为中立国家，甚至还会对乌克兰日后加入北约做出限制。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之所以会大幅改变谈判条件，同近几个月俄军重启攻势、乌东前线失利有关，这个比普京壮了胆。网友认为，如果乌克兰没有主动宣战的能力，还被迫保持有限的军队，很可能在俄军发动下一次侵袭时直接遭到并吞。川普已经将先前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的讲法变为半年可以解决，现在距离川普就职只剩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外界十分关注川普会以哪种方式兑现俄乌停战的承诺。16号消息，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过法案，授权武装部队击落在军事基地、工业区等基础设施附近出现的间谍无人机，防止出现不测。索尔茨领导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高级成员谴责来路不明的无人机骚扰，指出近期在德国各地能源、电信、交通和工业工厂附近的限制区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机设施，这个属于其他国家行为者的间谍活动，同时有可能造成大型袭击，因此当局将对无人机使用武力干预。近几个星期，德国军方在军营附近发现大量无人机，认为这些设施可能是特殊的军用无人机，来自敌对国家。彭博社消息指出，包括美国驻德国拉姆斯坦恩空军基地都发现了无人机，有几架无人机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飞越跑道，引发国安担忧。在这个之前，德国试图使用干扰发射器使无人机失效，但随后发现某些新型号无人机对这个有抵抗能力。德国的法令并未点名针对其他国家，但是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当局认为中共与俄国是神秘无人机的来源。而在去年年底，美国东北多地出现数目可观的无人机，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上任之后将尽快向民众提供关于近期无人机目击事件的资讯，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说，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模式，无论在民间定是在军事上都有很大变化，从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中明显看到这种变化，尤其是无人机的应用已经达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中共国的无人机从研发、生产、运用等方面进步相当快，这个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时没有及时的限制有关无人机技术出口有关系，当然现在已经挡不住了。 中国生产的无人机从数量、种类等多方面已经走向了前端了，而技术方面和美国可以说不相上下。但是自从上一次在美国东部出现过大量的无人机之后，其实已经暴露中共对这些西方敌对国家的野心了。我想西方民主阵营需要更加紧密合作，要有一套方法迅速来应对这些挑战，不单只要及时将它击落，还需要找到证据，要对相关生产国实行进一步的限制，而且技术上需要尽快的超越中共指认拳头，其他方面都不能够使其收敛。中共小粉红在海外搞事越来越猖獗，近日日本静冈县昭遵市的神社上小参拜翻工，遭到一名39岁中国籍男子闯入，墙壁设施遭到恶意破坏。据悉，这名男子在15号下午闯入昭遵市神社，使用刀具割断数条镇魂用的符具铸连绳，还将墙壁砸出个窿。当地民众发现之后立即报警，嫌疑人遭到警方逮捕。昭遵市当地警方消息说，这名男子是一间中国公司的员工，被捕的时候身上带有折叠刀，在警方审讯其破坏原因的时候，他只回答割断了8到10条铸连绳，随后表现出语无伦次的状态，因此警方改为调查他是否具备基本心智，判断其行为能力。在这个之前，有很多小粉红扬言在海外抗日，使用极其低俗的手段在日本破坏公物，污染环境，还有网红在日本靖国神社涂鸦小便，引发当地民众的高度反感。 X 平台网友谴责说，这种行为真的很过分，应该拒绝他们入境旅游，没有心智能力还能够挑日本神社下手。亦有网民谴责说，咁咪想装疯卖傻逃避责任，又系利用日本法律漏洞嘅蝗虫，应该好好调查，睇下同共军有冇关系。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